使徒行传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六章一至七节的主题是堵住事物分心的破口，与四章三十二至五章十一节堵住假冒为善的破口前后呼应。这是初期教会出现的第三个破口。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指生长于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人，他们讲希腊话，使用希腊文其实是一本旧约圣经，生活习俗都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希伯来人，指生长于犹太行省和加利利的犹太人，他们说亚兰话，使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保存犹太习俗。寡妇是古代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但使徒行传并没有介绍这些寡妇的来历，也没有提到具体的问题，因为本书所关注的重点是教会中出现了破口，而圣灵又如何带领教会堵住了破口。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并不等于成为圣人，一个教会被圣灵充满也不代表没有问题。只要教会还在地上，无论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无论是集中还是分散，都可能内有破口，外遇攻击，而且越是被圣灵充满，就越容易成为撒旦的试探对象。但是我们若是被圣灵充满，无论是人还是教会的问题，都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发怨言并不是一件小事，每当教会增长的时候，也是肉体相撞、血气暴露的时候，若不及时堵住破口，势必破坏教会的合一，失去身体的见证，甚至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怨言越来越多，最后倒闭旷野。实际上并非门徒增多才会发怨言，有两三个人就会起了争论，并非凡物公用才会发怨言，个人吃自己的饭也会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并非饭食分配不均才会发怨言，与主的亲疏远近也会让人恼怒。神的道是为了拓展神国，管理饭食是为了造就教会，两样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十二使徒并不打算兼顾神的道和管理饭食，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神给自己的恩赐和托付是神的道，而不是管理饭食。因此当他们觉得担子太沉重的时候，并没有自己包办一切，而是立刻把这担子放在主的脚前，求神另外兴起一批同工来管理饭食。今天我们侍奉的担子若是主所托付的，必定会觉得轻省，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担子是主替我们背负的。如果我们觉得越侍奉越没有平安喜乐，就要及时地撇下自己的面子、骄傲和控制欲，求主鉴察。人若靠自己硬撑着侍奉，所谓的责任只是自己好面子，所谓的热心只是对神不放心。神只接受他儿子的生命，悦纳瓦器里的宝贝。凡是从没有破碎的肉体里出来的，无论摆上多少，都是不蒙悦纳的赝品。使徒行传对教会行政管理学毫无兴趣，因为初期教会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因时因地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并没有可以照搬的标准模式，但圣灵却赐下了选立执事同工的原则。一， 程序既不是按照多数人的民主，也不是根据少数人的指定，而是由众门徒选举，十二使徒任命，这是教会具体的合一。二，候选人要从你们中间，也就是跟随主的门徒中间产生。管理教会事务的人，既不能没有重生得救，也不应从外部聘请管理人员。三，候选人要有好名声，生活要有见证，不可叫人小看，免得给魔鬼留地步。四，候选人要被圣灵充满，因为教会中没有不属灵的事物，哪里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那里就会成为仇敌攻击的破口。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过着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人，心思意念、生活侍奉都在圣灵的管理之下。五，候选人要智慧充足，有圣灵所赐治理事的恩赐，善于堵住事务上的破口。管理饭食，并非替人安排一日三餐，而是管理教会的钱财，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免得真正有需要的人被忽略。在人看来，这才是教会中真正的实权，但无论是权还是钱，使徒们都愿意及时放下，因为主给他们的恩赐和托付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并没有赐给他们管理饭食的智慧。门徒人人都当祈祷传道，但恩赐大小却不相同。奉派管理饭食的七人并非没有传道的恩赐，所以也没有放弃祈祷传道，而是在堵住破口之后继续放胆传道。祈祷和传道是不可分割的，祈祷是与神说话，传道是向人说话。人若要为神向人说话，自己首先要常常与神说话。一个不能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人，就不能常被圣灵充满，洁净内心。一个人什么时候听不到神的话，什么时候讲道就会失去能力，只能用头脑讲道，不能用灵讲道。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七位候选人都是由众门徒提名的，他们的名字都是希腊名字。犹太地和加利利的犹太人也有希腊名字，比如使徒安德烈和腓力。但这里除了腓力之外，其他希腊名字都像是外邦人的，表明他们都是生长于外邦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其中尼哥拉还是一位外邦人，因为当时滞留在耶路撒冷需要教会供应饭食的门徒，大部分都来自罗马帝国各地。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代表接受圣灵的管理和委派。旧约的献祭者按手在牲畜的头上，表明献祭者与祭物联合，而新约的按手则表明按手者和被按手者的合一。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过耶路撒冷教会的行政组织，也没有区分所谓的平信徒和神职人员，无论是十二使徒还是众门徒，都是人人宣教，个个见证。这七个人被委派承担执事的工作，但并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二十一章八节，那七个执事原文是那七人，并非正式职位。因为此时聚集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大都不是本地的永久居民，这七人只是承担了一项临时任务，以便解决当时的特殊需要。很快，这七人就都离开了耶路撒冷，被圣灵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传福音。所以，路加的下文有关斯提反和腓力的故事中，完全不提管理饭食之事，而是用大量的篇幅 叙述斯提凡的见证和腓力的宣教。耶路撒冷教会所有的侍奉，无论是祈祷、传道，还是管理饭食，都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同工都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今天，不少人喜欢把使徒时代教会的模式奉为圭臬，但却生搬硬套，有形无实。实际上，使徒时代的教会最重要的并非外面的行政组织、聚会形式，而是里面的被圣灵充满。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传道才能大有能力，门口才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内心污秽的人才会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委派这七人的结果，不但解决了发怨言，更堵住了使徒事务分心的破口，使肢体能按着各自的恩赐和托付，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教会的领袖若不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就会围绕人的需要，聚焦各种事物，结果是会众制造问题，牧者解决问题，问题层出不穷，忙得不亦乐乎，却忘了教会的使命是被圣灵充满，向地级宣教。当时耶路撒冷圣殿有20000多名祭司，他们应该都知道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了，这是一个用自然现象无法解释的神迹，因此使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也是初期教会的又一个突破，表明这些祭司承认自己所世袭委身的各样献祭制度都不足以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相比，因而悔改重生，成为真正有君尊的祭司。圣灵堵住了三个破口以后，初期教会就登上了成长的第二个台阶，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圣灵没有让我们去学习这七人管理饭食的智慧，处理怨言的技巧，而是让我们看到主管理初期教会的原则。他并没有让门徒和教会一步到位，成为完全，而是借着环境的变化、仇敌的逼迫和内部的破口，让门徒在实践中不断体会、反省、成长、成熟，学习顺从圣灵，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只有在属灵征战中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学习。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林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个希腊名字，意思是带冠冕的，他果然带上了生命的冠冕，他的恩惠能力来自被圣灵充满。利百地拿会堂意思是自由人会堂，罗马将军庞贝曾俘虏了不少犹太人，后来又在罗马释放了他们。利百地拿会堂可能是由这些获得自由的罗马囚犯的后代建立的。古利奈是北非的大城，位于亚历山大和迦太基之间。亚历山大位于埃及，是罗马帝国仅次于罗马城的大都市，有大量犹太人侨居于此。旧约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就是在这里翻译的。基利加位于小亚细亚东南，保罗出生于基利加的大树，他也可能就是被斯提凡驳倒的人之一。亚西亚位于小亚细亚西部，首府是以弗所。来自以上这些地方的犹太人都和斯提凡一样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当时耶路撒冷可能有12个会堂，来自世界各地到耶路撒冷朝圣的犹太人，除了到圣殿献祭祷告，平时还到各自的会堂聚会。斯提凡可能带着说希腊话的门徒到这几个会堂，向各地来守节的犹太人传福音，所以激怒了他们起来和斯提凡辩论。辩论福音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但这次是对方主动挑起辩论，斯提凡是被迫反驳，他的见证得到了圣灵的帮助，并有主耶稣的认可。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信徒为主做见证的秘诀，乃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主耶稣应许门徒，当他们因真理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就会赐下圣灵和智慧，使众人抵挡不住。在使徒行传中，门徒四次被犹太议会审讯，斯提凡的受审是其中的第三次，其余三次分别是彼得和约翰、12使徒、保罗。这次兴起逼迫的不是掌管圣殿的犹太教领袖，而是掌管各会堂的犹太人，不是说希伯来话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而是说希腊话的外邦犹太人。他们把斯提凡带到犹太公会那里控告他，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这个罪名非常严重，但主却让斯提凡里面蛮有安息，所以众人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本书作者并未见过斯提凡，他的描述可能是根据保罗的印象，因为保罗是当时的目击者之一。斯提凡是教会史上的第一位殉道者，也就是为真理而死的人。殉道者原文在圣经中被译为见证人、见证。每一个门徒都应当为主做见证，因此一个人并不是因着死而成为殉道者，而是因着成为殉道者而死。斯提凡在人们用石头打他之前就已经被圣灵拣选，因为圣灵要借着他的血推动教会把福音传向撒玛利亚和地极，所以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今天我们也当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随时随地准备做主的见证人。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千里灯。